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省余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查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余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为什么会从余都出发？在长征之初，红军为什么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江西老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又给了怎样的帮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余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为博古和李德实行的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在日渐的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急。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队伍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同时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在此时，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就是想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是北上和西征队伍都没能达到原有的目的。随着广昌的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很难取胜了，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而在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而且当时推行的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使得红军被迫跟优势敌人苦战了1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样的状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那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因为反围剿失败了， 这时中央苏区就剩下了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的地方，但是却要对付50多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的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之外，还有大批的机关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了大批的非战斗人员，还有物资设备。1934年，在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够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把这批工矿企业都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了一个大便宜。所以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把苏区的部队、机关、工矿企业全都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当时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央军委提出扩军50000，而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到9月为止，中央苏区一共扩军80000人，并且征调了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还有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的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的军费。原来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来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下的都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问题来了，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那么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对于工矿企业来说，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张宗逊上将在长征期间先后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和红三军团红四师的师长。根据他后来回忆说，中央纵队比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了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各样的设备。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个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大约60公里处的于都去集结，经过休整以后再开始转移。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在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路上的第一条大河。怎么保证在隐蔽的前提下把数万的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来说，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里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呢？根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以后就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之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不仅不知道去哪儿，更不知道这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啊。正是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还安排了专人运输。根据在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就曾经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了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当时总部机关还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带上，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 那些笨重的机器有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所以行军速度很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鲁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有两三百人，就负责两门山炮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炮身这五大件，而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一个井字形的架子，由四五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把库存的几十发炮弹都带上。为了保证携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够顺利地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养，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个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来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了。根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回忆，1934年9月他曾经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的经验。因为我党有效地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以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了沿江的水文情况，还迅速征集到了所需要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好是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度不过百米。红军的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用超过五天。但是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躲开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所以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纯粹从技术上来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的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开国少将王耀南当时是军委工兵营的营长，后来他在回忆录《坎坷的路》当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就劝阻老表说，老乡，瓜还没熟呢，瓜棚不能拆啊。老表一听，啪的一声就把瓜藤扯断，并且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把家里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就枕着稻草睡草席。后来老人知道搭浮桥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这思来想去啊，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以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妇想不通，曾大爷还耐心地开导他说，咱们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我儿子娶媳妇都是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困难，咱们怎么能不帮忙呢？就这样，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了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老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十月十日，中央正式发出了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能够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老百姓把自己的住房都捐给了红军住，并且把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地送到红军手中。十月十三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 于都百姓很快就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且把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了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在夜色掩护下，分批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等8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老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了红军号召的上千百姓之一。10月16号，红军向李生仁还有当地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老乡，红军的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因为这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了渡河命令，但是仍然有很多座浮桥还没有完工，所以红军希望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把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把10几条渔船秘密地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当中隐蔽了起来。到了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秩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跟妻子一个人在船头，一个人在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于都河河面宽度达到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疾风在河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妻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间。到凌晨4点，总算把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都送过河去。在后来的连续几天，李生仁跟家人每天晚上持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以后，李生仁才知道，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十三师。这支部队后来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号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将近10万百姓参与到了对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还有大批的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一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渡河踏上了长征路，而仅仅在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一共有10000多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勋时，于都一个县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还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了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而在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吴陵，抢湘江。”1934年10月18号，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在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噙着泪水告别了老区乡亲。而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的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的东门渡上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了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因为于都当地老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了将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毫无察觉，一直到1个月以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而为此，于都遭到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经帮助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把数万的好儿女 送上了战场。2009年，在纪念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75周年之际，于都县委县政府为了弘扬长征精神，缅怀先辈的伟业，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度纪念碑园进行了扩建，还新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东侧，是2004年新建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纪念馆基本陈列以长征前夕中央红军在于都的主要活动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历程为主线，充分体现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背景，红军在长征途中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伟大的长征所凝聚的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在于都，革命传统教育已经成为当地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于都县长征园小学坐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旁边，学校师生们通过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课本、唱响经典红歌等活动，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